尼希米记第五章，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尼希米记第六章，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4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5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施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设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
西米记第五章和第六章其实是在讲到建造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即将要完成之前，怎么来面对来自内部的冲突跟外部的攻击。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都在建造教会，我们今天都有份在参与神的国度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我们也渴望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建造我们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智慧怎么去识破仇敌恶者的攻击，怎么去解决，有智慧的去解决教会里面内部所产生的一些的冲突矛盾。所以尼西米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在建造，我们在牧养，我们在关怀，遭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得着智慧，能够有次有序的把这些问题一一解决。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时内部有一个状况，百姓和他们的妻都大大呼喊，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缺乏，他们没有粮食，他们甚至没有了住处，而且他们的儿女还都作为有钱的贵胄或那些的贵族家里的仆婢了，千辛万苦从巴比伦回来，我为了要来建造耶路撒冷，我为了要来建造神的国度，结果搞到最后没有食物吃，儿女分离，家破人亡，还要成为奴仆，本来已经自由了，我回到耶路撒冷要更自由，结果回到耶路撒冷反而不自由了。难怪这些妻会大大的呼喊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啊！尼西米听到这句话变甚发怒啊！亲爱的家人，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不公平对待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牧养不足的问题，关怀不足，探访不足的问题？教会好像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好，以至于弟兄姊妹们感觉到有些的亏损，诶，我没有被关怀到，诶，弟兄姊妹会觉得可能我们没有被照顾到，我们服侍教会，我们参与教会，我们探访，我们关怀，我们服侍，结果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教会没有带给我们任何的一些的帮助，我们里面就有一些的矛盾，我们里面就有一些的挣扎，甚至我们的口就说出了这些话。亲爱的家人，身为领袖的我们一定要很有智慧，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尼西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发怒，他做了一件事情，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个领袖做这件事情，当教会有出现不公义的事情，当教会有出现到了一些缺乏，一些软弱，甚至一些被照顾的这些人没有被照顾，没有被关怀，没有被供应，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做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去制止这些事情。不是神的供应不够，而是人的贪心，不是神没有祝福，而是人不愿意分享。今天教会里面必须要去看见一件事情，有时候内部的冲突，内部的攻击，甚至是教会不合一，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没有把从神而来的恩典和祝福去分享，去给予那些不足和不够的人。因为想说，哎呦，这大家都在过生活的人，大家都在上班，有人不足，有人不够啊，为他祷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还要为他奉献。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在环境当中一直在帮助我们踏上教会合一的一条路。如果你觉得那人不足，不是简简单单一个祷告敷衍，而是你怎么真实的看见那是家人，我怎么会去帮助？当然我们是救急不救穷，但是我们怎么去成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面，在属灵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们被供应，被关怀，被喂养，被提升，被帮助。这就是尼西米在当时在整个犹大社群，在整个耶路撒冷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责备，他就攻击，我们都在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啊，结果你们还让这些弟兄们做你们奴仆，难道我们还要再把自己弟兄从你们当中赎回来吗？耶利米的责备是非常的强烈，也非常的强悍。所以求神把那个义怒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求神把那个公义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求神把那个不容罪恶隐藏在教会的那个圣洁感放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对于教会有一些乌烟瘴气的事啊，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甚至教会里面有一些肮脏的事，哎，我们都算了算了，少惹事，不要去讲，不要去讲，哎，这都是教会的一些领袖们的事。亲爱的家人，今天尼西米所处理的就是这些领袖们的事情，贵胄官长都是这些领袖，他们在讹诈，他们在压榨他们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我今天在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不论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多少年了哈，我们在这个教会可能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如果在神面前做的不是善， 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不是敬畏，这就是下面经文所讲的。你看第九节，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道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要来毁谤我们吗？难道我们要落人口舌吗？尼西米所讲的话应该也要放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们的里面。我们看到教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起来说话，我们要起来指正。这个教会不要让黑暗、让污秽、让败坏存留在教会当中，好像视为正常。接着讲，这不正常。我们那个圣洁感要被提升，公义要被提升。不要讲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讲这些话，人家都是领袖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教会没有办法合一，教会没有办法带来建造，仇敌就会进到我们的当中肆意破坏。教会只要不合一，城墙就建造不起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试验，求主祝福我们，知道怎么在面对今天我所处的小家、我所处的牧区、我所处的教会，我能够说出智慧的言语，让整个教会带来合一、相爱跟彼此的帮助。这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从第九节你就看他说什么，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面去利息，从我们自己做起，也从你们做起。所以尼西米就做一件事，来起誓，你们都说好愿意，来起誓。你会讲说，哇，这尼西米会不会太强硬了一点呢？圣经不是说不要起誓吗？怎么这边还叫大家起誓，还在祭司面前起誓啊？可是你看那个结果，会众都说阿们阿们，赞美耶和华，百姓都照着所应许的，凡是不起誓的，我要把它抖落掉，把它抖落掉。神的祝福、神的恩宠、神的能力、神的喜乐，都从你身上完全的抖落掉，像抖你像抖灰尘一样，很严厉啊。尼西米抓到了神的心。我们今天能不能去抓到神的心？有时候我们惧怕人，更过于惧怕神。我们害怕得罪人，所以我们不去说这些话。但是我们在不在乎神的应许、神的丰盛、神的恩宠、神的能力充满在整个教会？我们能不能说，来，大家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立定心志，凡不遵从他心志，把他抖掉，像灰尘一样。哎，我们哪敢讲啊，神不要把我抖掉就好，大不了我们就不讲话，换个教会好了吧。这样家人，你就失去了你的祝福，失去了神要使用你为这个教会带来祝福的一个机会。神的恩宠会借着你为这个教会带来一个圣洁，带来一个复兴。如果我们选择就离开了，算了，不讲了，这个教会仍然在软弱当中，这是我们要去面对和承担的。所以十四节开始，尼西米就做他的见证。他说他做省长十二年哦，十二年都没有拿省长的俸禄，没有拿薪水啊。他每日所吃的、每日所喝的，就跟这150个人一起吃喝。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你要养150个人三餐一养，养了十二年，谁做得到啊？就算是省长的俸禄，也没有多成这个样子吧？那吓死了！你一个人吃的150个人吃十二年。太可怕了，亲爱的家人，这边在显明一件事情，当有人埋怨，有人抱怨，哎呀，供应不足啊，分配不足啊，不公平啊，不公义啊，当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愿意为神的家，愿意为弟兄姊妹们的缺乏而摆上，我们真的好像拿我们出来的一点点了，我们真的为教会的需要一摆上的时候，为那些软弱的不足的，我为他们供应的时候，神就要用他的丰盛来供应我们。150人三餐一吃，吃了12年，这个简直就是神在旷野里面供应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家人，这就是神的法则。我们看重教会的需要，我们看重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我们看重神的国度的需要，我们所摆上真的不足，但是那一点点的五饼二鱼可以带来神迹奇事。神用玛拿供应了这么多的百姓40年之久在旷野，今天尼西米所做的事也是这样子。你不要说，哎，我的不足啊，我自己都不足了，我现在经济压力很大，我仅够我用而已啊，我们的薪资仅够我用啊，付了一些生活的需要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就没什么钱了，我能够奉献就是那一点点啦。但亲爱的家人，我们只要真的相信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感动的里面，你不要鲁莽啊，你也不要莽撞，神感动你，你就顺着那个心意去为需要的人摆上的时候，神就供应你。凭什么一个人他可以养150人，养了12年？这是神迹奇事。今天我们好像所献上的是一点， 这么庞大的支出，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当我愿意去摆上的时候，神就借着我的一点点的摆上，神就供应供应供应供应。这就是第五章所说的，当人贪婪，当人要压制，当人在不公义的时候，大家都缺乏，会众跟官长你们也缺乏，百姓也缺乏，就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当尼希米他愿意去做一件事情，照顾我们，真的去照顾我们，去供应我们，去摆上丰盛丰盛，整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来住在这周围的人，当地的人150人丰盛的供应，神不会让我们有缺乏，最多的人你不会有缺乏，最少的人你也不会有缺乏，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要小看在教会的奉献。有时候你会说，哎，我奉献就这么一点点，我奉献的可能就是杯水车薪，我奉献的是无尽我所能的，但是对于这么庞大的需要能做什么呢？你不要小看这个，你就这样一去摆上，照着神的心意去摆上，照着神的感动去摆上，你会使整个教会经历到丰盛。虽然有些不公义的事，虽然有些神面前不当的事，虽然在教会好像有一些冲突的事情，但你只要照着你的心意去做，神在你里面的感动去做，神会借着我们这样一点点的摆上一点的奉献，扭转整个环境的，教会会改变的，教会会改变的。内部有冲突，外部也有。第六章我们一定要读到一件事，今天你可以向神要一件事，主给我属灵的分辨力。当内部的冲突解决了，撒旦恶者唯一所做的事就让你惧怕，你会有缺乏，你会被攻击，你会被伤害，他会就变成虚假的属灵，假装的属灵啊，来诱惑你，来试探你，让你的手软弱。亲爱的家人，读第六章的时候，你可以向神要一个征战得胜的力量，你可以向神要一个，主啊，给我智慧，面对这幕后的世代，不管我们的经济如何，教会的情况如何，甚至有些事情好像我不太能够分辨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你向神要一个分辨力，属灵分辨力，就像尼希米一样，他有个属灵分辨力，有个属灵的勇敢，仇敌要让我惧怕，但尼希米做一件事，当他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变仇敌来惧怕。我们来看看怎么让我们的生命借着一直持续在神面前做对一件事，仇敌会惧怕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参巴拉、多比亚跟基善这些仇敌听见修完了城墙，没有任何的破裂之处，就要来怎样？哎，我们来相会啊，我们一起来聚集啊，实际上是要杀害他。夸虎有没有看到那个夸虎？第一节，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什么叫做还没有安门扇？就是城墙都做好了，现在要安门了，把门一安好，所有的事工都完成。所以仇敌会在我们侍奉在最关键的时候，最后要完成的时候，撒旦就会来攻击啊。但尼希米他不是说谎，但他用一种方式，就是说我要专心专心去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就是建造。我要专心神在我面前所给予我的责任，就是牧养。他就专心的去建造，专心的去牧养。这就叫做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亲爱的家人，我们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当我们的教会坚固，弟兄姊妹们强盛的时候，撒旦恶者就会来攻击属灵领袖。你会发觉前面的乱象，尼希米专心去处理，他强调的就是合一，强调的就是相爱，强调的就是给予，强调的就是释放。你会发觉整个耶路撒冷所里面的人就是强盛跟丰盛。但是当我们一丰盛一强盛的时候，撒旦恶者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我既然攻击不了百姓，我就攻击你的领袖。所以我们要常为领袖祷告，保守他们是心怀意念，让他们有属灵的分辨力，能够去知道怎么很有能力的，也有策略的，也有智慧的去分辨仇敌恶者一切的攻击。所以贪巴拉、多比亚、基善他们这些是恶人，他们是用邀请的，哦，我们跟你和好，我们要跟你好好谈一谈，哦，我们想来帮助你哈，因为有一些的状况，我想来跟你一些处理一下，我不是要来害你，我是要来帮你啊。你看看他们说什么。第五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什么叫未封的信？就那个信是打开的，这个信是打开的啊，大家都可以看到他说上面说什么。 有纷争说啊，你跟犹大人要谋反啊，你要做他们的王哦，而且你还用先知说有王哦，有王哦。如果这些话被波斯王听到了，你不好啊，我是为了来帮助你，所以我们来彼此商议这些事，我们来讨论讨论看看怎么来做哈。你看看第八节，尼希米怎么做？我就差遣人去见他，你所说的是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哇，这个指证出来人家的恶，指证出来人家的这个行动，丝毫不给人面子。你发觉尼希米只要正直，尼希米只要真的好好的去做建造，去做牧养的工作，他里面就会有勇敢。亲爱的家人，我们有时候里面没有勇敢，有时候我们里面碍于情面，我就不敢去说出指证别人的话。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可能第八节我们都不敢说啊，但是求主祝福我们，当我们愿意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真的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教会所牧养的小家弟兄姐妹，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心意，你可以向神说，主给我一个分辨的灵，也给我因为分辨之后给我有一个勇敢的决定跟言语放在我的里面。所以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要使我们的手软弱，使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手。这就是尼希米的祷告。所以你常常要为你手所经手的事情来祷告，不管你是参与教会的工作，是关怀啊、牧养啊、探访啊、传福音啊，还是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是做各样手的工作，或是在你的家中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父亲，你要建造你的家，你付出许多的心力啊，我们祷告，我们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带到青少年啊，我们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不管教会如何，你常常要祷告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中有担忧，如果你的心中有些的惧怕，你总是会担心钱不够，担心孩子在学校，担心孩子的工作，好像你会担心我们家庭的一些的需要，你会为你的侍奉啊，为你的摆上，你总有一些的忧虑哈。你可以祷告，愿这一切的事情让我的手不软弱，求你坚固我的手，愿我的手所为你摆上的你都来坚固，而我所为你摆上的，主啊，你也坚固我的家，坚固我的职场，坚固我的工作，坚固我的健康，也坚固我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坚固我的言语，为你勇敢。家人，我们要常常去祷告这件事情啊。参巴拉五次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尼希米唯一所做的就是一直专一的专心的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神啊，坚固你的手，让我的手为你坚固。所以当着神的手来坚固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才会有力量啊。当我们的手被神的坚固的时候，谣言啊、恐吓啊、担忧啦、环境的一些的缺乏，我们才会有勇敢嘛。撒旦恶者装作光明天使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分辨嘛，我们的征战、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在神面前才会大有能力啊。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更可怕，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外部是多比亚、参巴拉、基善这些人。你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你看多可怕。一个是示玛雅，示玛雅是一个先知，也可能是个祭司。他说，哎呀，我们到圣殿里面见面啦，我们不要在这边见面，我怕有人会来杀你啊，在夜里来杀你，我们躲到圣殿里好不好。尼希米说，我不会逃跑，我不会跑到圣殿里保全我的生命，我不进去。这不是说他不进圣殿，而是说他知道圣殿是祭司去进去的，他如果进到圣殿里面，他反而得罪了律法。他熟悉神的话语，他在神的引导当中站稳自己的位分。再来，他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攻击我的。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第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都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连先知都来了，祭司都来了，外部的攻击尼希米去拒绝，但是现在这些是犹大人啊，这些是先知啊，这些是祭司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假的？撒旦恶者有时候会用一种好像是很属灵的方式来使我们做出不属灵的事。所以你一定要熟读神的话语啊。我不进圣殿，不是尼希米不进圣殿，就是我不要跨越了人的话语的限制。你们这些假先知所讲的话我能够看明。所以亲爱的家人，到末后的时代，假教师、假先知，甚至是在末后的时代还有很多的假使徒、假弟兄都会出来啊。 撒旦恶者都会装作光明的天使，行神迹，行异能啊。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求主让我们能够去看明，去看穿这些的事情。当我们看明看穿的时候，我们能够指证，我们能够使他们这些的恶者不能够来搅扰教会，使这些的欺骗不能够来进到教会的当中。所以你看15节到第16节，15到16节很特别的一件事，以路约25号52天城墙建完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16节，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设工作完成是出乎于我们的神。本来是仇敌要叫我们惧怕，但是我们只要好好的连于神，好好的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今天的忧虑今天担就够了。你不要去想别的，你就好好的去专注建造你的家，专注建造你所牧养的小家，弟兄姊妹，专注好好的服侍。我知道外面有很多的冲突攻击，我们心里也会害怕，仇敌就是用这些事情让我们的手软弱，你就一直祷告，主让我的手坚固，让我的手坚固，让我的手强壮，就表示不管发生任何事，我的服侍不要停，不管发生任何事，我的祷告读经不要停，不管发生任何事，我的奉献不要停。当你这么坚持下去的时候，最后是仇敌惧怕，仇敌是愁眉不展。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仇敌越攻击我们他就越害怕，仇敌越攻击我们他就越后悔，仇敌一攻击我们他就越愁眉不展。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啊！你就不要停止你的服事。很多人只要 有一些事情风吹草动，哎呀，我不服事了，我不服事了。弟兄姊妹们，只要有时候稍微遇到一些的状况，哎呀，我没办法奉献了，最近经济压力大，我没办法奉献了。最近只要稍微侍奉啊，身体有些的状况，哎，我不读经了，我不祷告了，都感觉没有用，不读经了，不祷告，读经也读不懂，祷告好像也没有改变。仇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惧怕，好让我们做出一些不属灵的事。但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坚持奉献，坚持侍奉，坚持读经，坚持祷告，坚持连于神。最后的结果就是仇敌害怕，愁眉不展，这一切都是神在坚固我们，护卫我们。你看十七节到十九节，到最后就人情压力。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因为他们为什么有结亲的关系嘛？你看十八节，他们不但是结盟，还结亲了。所以常在我的面前说多比亚很好，多比亚是关心你，多比亚是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有时候有人就这样息事宁人，好了好了，不要冲突啊，人家也是为你好啊。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可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虚假。所以亲爱的家人，求主祝福我们，仇敌一切都是要叫我们惧怕，你要坚持神在你生命中的托付和祝福。如果在你今天你的教会，你所属的教会里面有这种的难处挑战，甚至在你的职场当中有些的压力，甚至有些不如你期待的一些结果，甚至你的家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你要怎么跳脱这一切？不是说我停掉所有的服事，我先来处理好我的这些，我再来服事。你错了，你是要坚持服事，坚持奉献，坚持祷告，坚持读经，坚持连于神，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而最终仇敌就惧怕我们。求主坚固我们的手，也求主坚固我们的心，让你所行的一切不是我们的心在惧怕，而是仇敌惧怕，愁眉不展。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